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真声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陪伴大家这一小时，我是微微。在节目一开始，来听到大家很喜欢的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迷酒杯》。
吹啊吹来淡薄啊寒，不知啊阮的伊敢有加他衫？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慕的心事，又搁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惊月娘笑阮，笑阮这安尼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蜜酒杯，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今日受风吹，今日冷冷开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蜜酒杯，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
许富凯所演唱的《咪就陪》，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什么话题呢？聊一些可以出去玩的话题好了。出去玩去哪玩？其实在台湾啊，有一些蛮不错的这个 百年名园古厝，一些历史建物，一些特别有名的地方哦。那这些老房子在适当的保存之后，现在也是很多人啊，可能周末放假休息的时候可以去逛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哦，有十个在台湾哦不同县市的一些名园古厝哦，不同县市都有哦，但也有或者是大家往中南部走也有这些名园古厝呢，都有它的历史背景，现在整理起来也很漂亮。诶，喜欢拍照的朋友也不妨可以安排一下哦。第一个呢是在台湾哦拥有最多百年松柏跟非常珍稀树种的一个名园啊叫做陈美文化园。陈美文化园在哪里哦？它在彰化县的永靖乡。它的起源哦是这个百年祖厝陈美公堂，始建于185年，至今都有140年咯，是彰化县的限定历史建筑。那在2012年哦转变成一个结合历史啊艺术园艺的一个文化园区。它的建筑景观哦其实是横跨不同世纪哦，三个世纪，从清朝开始，日治、民国跟现代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些木作青瓦红砖，然后也有闽客融合的三合院在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建筑技法被这个大家称之为台版的尖六园，一个美称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挺大的，刚提到树挺多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喜欢那个建筑物的话，喜欢花花草草，这边也很适合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花甚至这个地方呢台湾人很喜欢拍婚纱的景点，因为不同的时节有不同开的花拍起来都别有一番风味。这是刚刚提到叫做陈美文化园，我没有去过但我看了那个照片也是让我蛮羡慕的陈啊是成功的陈，美丽的美文化嘛，陈美文化园在彰化。再来第二个这个离我家就超级近的啦，林本园园底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因为我自己在新市长大嘛，林家花园基本上很常是那种小朋友啊校外教学会去的地方。那我以前去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老房子就算有什么学习单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是搞不清楚，例如说国小阶段其实也不会想这么多这个板桥林家花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园，一个是底。园呢指的是这个屋外的庭院那这个底呢就是刚刚讲到说林本源家族他居住的一个大厝，那这个大厝它本身是属于这个祭祀工业林本源所以需要专人带领入内导览。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屋外的园区是仿苏州的留园设计是台湾呢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庭园之一。那它一样有个美称是台湾四大名园。这个名园不是有钱漂亮小姐是花园的园的台湾四大名园，它融合了中国南方的园林特色啊，假山啊，水池啊，九曲啊，凉亭等等那在整个房子建筑物的部分像楼阁、来清阁、定静堂这些雕梁画栋的都非常漂亮。那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台湾政商名流的聚集地，现在呢是文化遗产，有很多的这个台剧也在这个林家花园来取景所以有些剧迷也会特别来到这里。在林家花园以前外面的那个西门街以前的那个人行道很窄之后有做一些拓宽跟整顿，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林家花园，其实它外面的人转进来的那个巷尾就是比较宽一点点，我觉得方便许多。那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是板桥林家花园。同样是林家还有另一个林家大家知道是哪个林家吗？在雾峰的林家。雾峰林家是在19世纪中期发迹于这个台中的雾峰，以前叫做阿照雾嘛，这个地方的旧名称叫阿照。他当时是协助平定了这个太平天国啊、代朝春事件啊、中法战争，所以获得清廷的一个赏识那获得了这个樟脑的专卖权，所以就越来越有钱。那台湾其实早年有所谓的这种比较大的家族，就是有钱人的家族，你要说现在讲就是当年的财阀啦像是基隆的严家，刚讲板桥的林家，鹿港的辜家，还有高雄陈 陈家以及刚刚讲的雾峰的林家哦，在当年呢是台湾的五大家族，但是雾峰的林家呢是台湾唯一有获封这个宫保的家族。虽然讲宫保，但我每次看到这个词都想到宫保鸡丁，它就是同个词啊，那个宫保是同个词哦。那刚刚讲说雾峰林家周边的庭园景致也很漂亮哦，有古井啊、假山啊、小桥流水哦，就是散发出一种贵族庭院的一个雅致啊。大家如果去雾峰的话，一定要来看看的是这个雾峰林家哦，宫保地园区哦，这是刚刚提到要一个蛮具特色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临安泰古厝，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有名。临安泰古厝呢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哦。那这个临安泰古厝现在叫做民俗文物馆，它是一个传统四合院民宅的建筑，也是台北市内呢最大最大的古厝，超过200年的历史哦。它是当年富商林家的家的宅邸哦。1754年哦，林家的开台祖先呢林尧哦从福建来台哦，然后他带着儿子来做生意，在蒙甲开商行啊，叫做荣泰号哦。累积财富之后啊，他就建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四维路来盖房子哦，取名叫做安泰哦。那这个临安泰古厝、现在就还坐落在相同的位置，是一个很雅致的二进五间起的四合院古宅。那比较辛苦或者是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哦，就是在67年的时候，因为它当时还不是古迹啦，并且它位于这个敦化南路拓宽用地的范围，所以呢曾经就是要被拆除哦。不过专家学者有一些建议哦，成立了拆建计划，所以移到现址保存下来，是有做移动的，不然当时就要被拆掉了。这个临安泰古厝也很多人会去，然后拍婚纱哦，比较喜欢中式美学的也会来这边取景，在台北市就可以看到了。那还有一些地方哦是蛮不错的哦，在澎湖的笃行石村，它是澎湖呢很具代表性的一个眷村，也是全台最古老的眷村哦，很有怀旧风情，是日式的木造老屋。那翻修之后呢变成一个文创园区，也有一些艺术家进驻。在这个笃行石村里面呢、也有一些代表性的亮点啊，张雨生故事馆啊，潘安邦纪念馆这几个音乐人因为他们出生于笃行石村，所以现在在笃行石村呢就有他们的一个馆藏，馆内呢展示了生平事迹，还有一些经典音乐所以让大家算是觉得别具特色的地方。来澎湖的马公，那回到台北哦，北投文物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自1984年哦对外开放为私立的博物馆，它是坐落在山林之间典雅的庭院，还有纯木造的两层日式馆舍。它当时是建于1921年啦，并且当时是很高级的温泉旅馆，不过之后进行了相关的活化哦。现在大家也可以去北投看到的是北投文物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名园可以跟大家介绍呢？往南部走哦，在台南的中西区哦，吴园艺文中心。这个吴园艺文中心的原址哦，是在清道光年间哦，一个士绅吴尚新新建的一个吴园哦，就是口天吴的这个吴哦，姓氏的吴，吴园。当时的名字叫做紫春园，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亭台楼阁、假山池塘哦，还有仿飞来峰的美景。它现在在地还有一部分。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个地方被改建为台南公馆，也就是台南公会堂，成为市民集会的重地，所以它是一个在日治时期啊台南第一座具有公共集会功能的一个现代建筑。二战之后呢改名为中山堂，1955年呢改为省立社教馆，并且修缮哦。我觉得这些老建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保存了这么久，在不同的政府的背景之下，他可能就会转换他的角色，但是这个建筑物就矗立在那边，也许经过不同时期的修缮有了不同的风貌，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些老房子就可以看到那些变化的痕迹。 还有呢，在这个桃园大溪哦，这个李腾芳古宅，它建于1860年哦，是桃园市境内的一个国定古迹，也被称之为李金星古宅、李举人古厝。那这个腾芳是什么意思哦？是当年哦，考中举人的时候啊，皇帝所赐的一个官章。那在这个古宅里面哦，它的风水格局保存是很完善的。你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汉人家族是如何生根在地哦，也就是大溪这块土地。这是刚刚讲到李腾芳古宅在桃园。那台南方面呢，盐水八角楼也很有名哦，1847年的木造大宅。当时的盐水这个月经港哦，是商船往来频繁的一个地方哦，大家知道早年在发展的时候一定是临近港口是最有名的，所以这个盐水八角楼是当时的豪宅大院哦。那甚至在乙未战争的时候，日军要登陆台湾，当时的亲王呢选择的是八角楼作为一个指挥所，所以在地还有一个石碑。二战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保楼的建筑物遭到轰炸波及，在当地呢留下了一些痕迹。盐水举办的这个盐水风炮哦，会在这个八角楼周边张灯结彩，所以这个八角楼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还有在金门的水头聚落，这是一个闽南的聚落，那呈现一个集村的景观。你可以看到哦，红砖古厝跟西洋巴洛克建筑交错，可以说是这个风格很拼搭的感觉，混搭风，搭配金门的风情，还有风师爷雕像，所以很多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哦，有民宿啊，有一些餐等，水头聚落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部分，在金门县金城镇的潜水头。以上几个很不错的这个名园古厝跟大家做介绍，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啦，看看历史啊，了解台湾的一些历史脉络，我觉得也是看这些老房子或者是庭园很有趣的地方，并且同时呢还可以拍拍照片，现在人最喜欢拍照了，这几个地方都特别美，很值得大家去看。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段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忧愁，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遗落，被吞没在月光。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用水习惯，使用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当然还是关心到大家的生活。很多人生活啊，充斥着工作，或者是你很多在乎的人际互动跟关系。快乐的时候很快乐啦，疲惫的时候也很疲惫。有些人说啊，哎呀，我已经这么努力过生活了，怎么还是觉得啊，生活好累啊，我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觉得自己能量很低。诶，我明明这个也挺有活力的啊，蛮有拼劲的啊，好像续航力不是很够哦，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一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同时也是创办人林阳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喂，好，大家好，我是 Hank 大叔林阳晨。
邀请到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公司当中职场当中打滚了十几二十年，大家的身份其实也很复杂，不只是工作赚钱，像刚刚提到的每个人因为自己年纪啊跟家庭背景的关系，可能肩负着我是个爸爸，我是个妈妈啊，我是个女儿，我是个儿子，我还要照顾我的家庭，然后我有自己的学业事业要打拼，有一些目标要来完成，这些事情哦全部杂糅在一起真的好累。一开始很有拼劲拼个两年三年五年，然后之后就累瘫了，倒在那边。其实很多人是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拼事业，然后尝试的让自己的输出是高效率的。有些人会说，我觉得我现在整体表现不错啊，我很会管理我的时间啊，我每天都过得好紧凑哦，不会浪费一分一秒，然后专注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在累的时候又会完全断电，因为就是认真的时候很认真嘛，累的时候又整个就倒下去，有点时好时坏。我想过往老师有很多自己的琢磨的经验，包含在这个体能精力的管理上面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包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很多人也会说，对啊，我其实不是懒惰啦，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续航力没有大家想象的好。想要问一下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在自己很疲惫的时候啊，就像刚刚讲断电的时候，也会很容易陷入低潮，因为你这时候真的就是脑子也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通常是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你看冲冲冲冲到后来就是累瘫了，就很长啦，会一蹶不振。
嗯，微微的问题呢，就是刚好就是我这个书名哈，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对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工作呢，就是主要都跟这些35岁到45岁上班族一起共事。
嗯，
然后这一段的人呢，他虽然是在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但是他也会发生我称为叫做好运双生的状态。什么叫好运双生的状态？就是他会开始他会升官生小孩
啊。
那升官的话，就是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底层的作业员或服务人员，但后面他当成主管甚至会创业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生小孩嘛，他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 OL， 后来变成主管，后来变成人家的太太，后来又变成人家的妈妈。所以他的角色会越来越远，所以他所要担任的责任也越来越多，所以他对精力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呢，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他的精力呢会越来越往下滑，因为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这个恢复率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他的身体状态啊体能啊没有那么快。就好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熬夜唱歌，我们可能睡一个八小时，我们可能隔天生龙活虎了。
对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三四岁了，你现在熬夜看看，你可能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去 cover 它，这就是我们精力的恢复就开始下滑了。所以 对，所以随着你的工作角色越来越多，所以你对精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你的因为年纪你精力的供给越来越少，所以呢到最后会有一个情况，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精力的需求，你精力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精力需求、
哦、
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我们称为叫精力逆差，就是你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我们称为叫burn out，就是说你就是精力就是耗竭，或者是我们称为叫过劳这样子的状态、
啊、
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诶我很想要把我的角色都做好、
嗯、
但是我好像觉得自己太懒惰或是不够努力、
嗯、
会有那个自责感这样子、嗯、但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其实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就是你没有好好去管控你的能量状态，所以呢、嗯、你回到家你就是想躺平、
哦、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再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
哦、
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要谈到的，就是你如何有效的去管理你的精力，然后可以去做你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嗯、这件事情很重要，像我刚刚讲到很多人会说觉得自己的时间管理得很好，划分得很清楚啊、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自觉感觉时间管理还不错，但是就有刚刚老师讲到的那个问题，你好像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念书的时候你就倾全力嘛，因为这就是你可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嗯、但是只要一下课或者是一下班，你真的一回到家你就黏在沙发上不想动、嗯、不想去洗澡，明明浴室也没离你家几步路的距离、嗯、你就会觉得说不行了，然后你走着、嗯、然后就睡着了，
对，
那这很非常非常的常见、
嗯、
然后我有时候都想说蛤，我真的有这么累吗？那、啊、我年纪也没有很大、啊、身体健康状态好像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怎么会有那种、嗯、啊，例如说晚上我想要看几本书的时候又发现自己已经没力了，就是注意力又不集中啊，能量比较低、嗯、就会很想去做一些调整。刚刚提到了这个精力管理很重要，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工作表现很好，那我累啊应该是很正常的吧，怎么可能不累呢？不是大家都很累吗、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只在意的是你的输出跟输入，所以说你有多少工作，你有多少任务，然后你有多少时间去完成它，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的精力你的能量是有限的、
oh.
那你是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你的能量，就好比说我们都讲一句话，就是当你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缺水太久了、
啊、
对，而不应该到你渴的时候你才喝水，
要更早就要喝了嘛，
对，所以你不应该等到你已经奔奥你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你才开始休息、
嗯、
所以你应该是有计划的去让你的工作跟你的休息能够有好的这种调配、
嗯
哦、所以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流的人都如何掌握巅峰状态，这样子的书就在告诉我们、
哦、
其实一个人他的优秀并不仅仅只是他有多努力，而是他除了多努力之外他要懂得如何休息，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这是一个 issue， 然后另外一个 issue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一个人的体能精力要好是因为他可能吃好睡好多运动这个部分、
哦、
和从精力管理的概念来说，它不仅仅只是这个维度，你还可以从其他的三个维度来获得你的精力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要精力好，它并不单纯的只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它还有其他精力的来源这样子、
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更详细来研究的地方，就像、嗯我们点出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很有共鸣嘛，因为确实哦，就觉得有很多想事情，发现体力跟不上，或者是就算你醒着，但是注意就是集中，好像就整个就发散掉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讨的这个精力管理啊，要怎么管哦？你说管时间啊，自己画 schedule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躺上打滚，这应该算是基本技能。
嗯，
但是很多人啊，其实对于自己的体能状态、精力的状态，其实完全不了解，反正就是早上醒来就开始活动嘛，累倒了就倒了嘛，就这样子，其实都没有足够的掌握。想要问问看老师哦，就是提到啊，这个精力管理啊，到底要 从何而管呢？很多人这个精力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啊。嗯、你说时间我知道、啊、一个人24小时、啊、精力我要怎么去算呢？
对对对，其实从精力管理角度来说，我们都说其实你更需要学的是精力管理，也不是时间管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哦、
不管你今天你会郭台铭，其实都每天工作时间可能是8小时，最多可能就是16小时，那是有限的。但是他可能他的生产是你的好几倍，甚至好几百倍、好几千倍。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里、
嗯、
一定不是他在时间上下手，而是在精力上下手。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时间是有限，但精力可以再生、
哦、
那问题来了，就是好，那我怎么样去再生我们精力？那我有好的精力，当然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更加的专注，那在有限时间我可以有更好的产出，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回到怎么样做好精力管理。其实这个精力管理这个技术并不是我发明的、
嗯、
它是在20-30年前，这个美国呢的这个特种兵，就是海豹部队，他就开发了这个技术。他为了要让这些特种兵能够随时维持一个好的精力状态，他开发出来的、
嗯、
那开发的这个技术呢，让我们一个以前的理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啊，我精力好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可是从精力管理的这个模型来说，他谈到一个人精力来源其实有4个维度、
哦。
第一个维度是体能维度，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但是还有另外的3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就是情绪维度。情绪的好坏跟我们的精力的展现有很大影响、
嗯。
为什么齁，如果你今天大家有经验，如果谈恋爱的人就知道，说我今天热恋的时候，我就算没有吃好没有睡好，我都还精神非常好，对不对、
嗯、很开心。
对，很开心，因为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你的精力的展现会非常的好。好、哦、这个是所谓的精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诶，我通过我情绪的好坏，我的精力的展现会有区别。
嗯、
第三个的话就是4维度。4维度讲的是精力展现的效率齁、
嗯、
就是说如果你我们两个一样是8小时工作，但是因为我精力状态好，我可以比较专注的话、
嗯、
那么我能够在有限时间里面，我把我应该做的任务，把我的绩效做出来。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精力不好，我可能一直在分心，一直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我时间内做完，甚至我可能要加班、
哦、
这时候我精力就又更加的不好，然后长此以往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精神维度。精神维度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可以从工作上得到意义感、目的感，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投入工作、
嗯、
而且会觉得从工作中可以得到热情和幸福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身边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并不是很强壮，甚至很瘦弱，甚至残疾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事业或者是成、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
哦、
然后他对于他想要去追求的那个愿景很清晰，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就可以这样披星戴月啊，齁，经过多少挫折他都会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来自精神维度的精力。那么就是精力管理其实就谈这4个维度，就是我怎么样通过吃好睡好多运动这个体能维度来获得精力的来源。第二个就是情绪、
啊、
情绪、
嗯、对，
再来就是思维、啊、就是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运用我的精力，最后我可以来自通过我对我的工作或生活的目标感或意义感创造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精力展现出来。
是，所以其实要维持自己比较好的一个精力状态，有好多角度可以切入。
是，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已经很运动了吗？然后我吃的也还不错啊，然后感觉我现在年轻嘛，体能好，诶、嗯欸、但是、嗯就是在做某些事情上有点力不从心，明明整个人状态也好像没什么缺陷，
是
偏偏就有某一些 timing 不太对，某一些感觉不对、
嗯、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追根究底来改变一下哦。
오늘도아침엔입에빵을물고똑같이하루시작하고온종일한손에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피곤해죽겠네될수기장면어제꿈에서봤나아참내일이지지나치고
뭔가 입고 온 게 있는 거 같아 괜히 이상하게 신을 빠졌고 하도 정인 신경 더할 것 같아 저는 기대 더 배고픈 같이 까먹고 그지 이상하지 근데 말야 있나
전방수다 뭐랄까 그립다
到 G Idol 的歌曲 Fat，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邀请到的是林阳城 Hank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稍作休息，继续来听好歌曲，稍后马上回来喽。
我想呼吸，你就变成空气。当我想去旅行，你给我风景。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好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查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许地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 Hank 林阳成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啊，生活过的疲惫、乏力。很常见啊，这也无关乎年纪，有很多人年轻了也觉得浑身乏力，提不起劲，有动力跟目标，但是身体做不到，心里也没准备好，该怎么办呢？调整一下是很重要的。诶，我一定要问问看杨成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甚至还在摸索。那您自己是怎么遇到这种慢慢学习的过程呢？因为就像例如说我现在好了，我就是我的习惯方式就是慢慢养成的嘛，反正也没人教我，我自己去体会啊，直到我有一天累瘫了，我可能才会惊觉说啊，我可能要做一些改变。那老师过往的经验是什么样子？
我也是跟你一样
累瘫的时候才觉醒，
彻底的累瘫。因为我真是一个运气蛮好的，我很年轻就创业了，然后很年轻的时候也把我的公司带到行业的龙头。那时候我大概就38、9岁，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生理状态，就是我每天吃完午餐的时候，我就会打哈欠，打到晚餐。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意识得到说，这个人应该已经过劳了，已经奔奥了这样。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哈欠，这样
很疲惫。
对，很疲惫，那种疲惫感就很明显。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大事不妙，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做一些检查这样子哈。那时候因为我爷爷是两次中风过世的，所以我觉得我心血管应该不太好。所以呢，我就我们人事单位的帮我安排，就是健康检查多一个，就是动脉硬化仪的一个检查。然后那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哎呦，你才42岁，你的血管已经52岁。”我就吓到了，
哇，这很夸张嘛。
对，就硬化程度很高。那时候我蛮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我在眼睛张开就在工作桌上，眼睛闭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长期的一种过劳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再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梦想还没实现，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做企业管理的就会觉得说，学习就是，知识就是力量，都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去了解，所以我要调整作息，我要开始运动，然后就开始做很多的锻炼。然后四年后呢，我就开始跑步。然后四年后呢，我就再做一次同样的检查。然后那时候就吓到人，不是我，是医生。医生说：“你怎么做到的？”四年之后呢，我的血管已经从原本的52岁再逆龄回来到42岁
啊！
所以我就得到非常大的肯定哈，跟激励。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多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就在疫情前一年，我就遇到这个精力管理研究中心的 CEO， 他就告诉我说：“Hank， 你是这个活出来的精力管理，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教练？”这样对，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说：“你先来进行我们认证。”就认证完之后，疫情就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没有办法去分享，那我就怎么做呢？”我就说：“扎扎实实的去实践这个精力管理的技术。”然后呢，经过了四年之后呢，我在去年做了两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超级铁人的113的226的挑战，跟戈壁100公里的挑战。然后我得到的成绩呢，都比我预想的还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底气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学完精力管理之后我实践的结果。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等于是我日常在实践我精力管理的一些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心得。然后还有一些小 撇步 啦，就是里面有很多小技巧，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精力获得这样子。所以
没错，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果然还是要痛过才知道要改变。
是是，
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确实啦，我们可以尝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变化。很多人马上先联想到的第一步都是跟体能有关的，这似乎也是最好像比较具体比较好入手的方式。像刚刚讲到的那个生活作息啊，健康方面，饮食方面，您自己一开始第一步也是从这边开始吗？
主要是因为就体能维度，我们就三个，就我们刚才谈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然后吃的这件事情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 压力状态很就压力很大嘛、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成绩好的时候就庆功一下，吃一大、哦、吃一顿，对，
吃那些油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没有做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然后又要靠奖打自己一下，就是在吃。但是事实上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减肥的一个操作，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做选食，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就是都是白米白饭啊哈这样子的东西，就高糖高淀粉高加工物，所以我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就是我就是降低我淀粉跟糖量的摄取。
嗯，
我没有，我几乎没有节食，那但是我的这个什么体能状态跟我体脂肪就有很大的改善，这是一个。嗯、第二就是睡眠，睡眠的部分我之前问题还不大，但是后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在大陆做生意，
嗯，
那个生意算是后面蛮失败的，
嗯，
压力很大，然后我就睡眠就影响到了，
嗯，
所以我后来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我睡眠。但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要去面对的。为什么哈？因为据说哈，全世界最卖最多的药就是安眠药，所以
好可怕、啊。
对对对对，所以而且精力管理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就是睡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睡好的话，你吃下去的所有东西哈都会变成脂肪，你的体脂肪，因为我们会分泌那个皮脂醇，那、皮脂醇就是不会让我们长肌肉，只会让我们
长肥。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身体保护自己的机制哈。然后如果呢你没有睡好，你去运动呢哈，那你的运动都是白运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运动是为了让我们更强壮，但是我们运动完之后要休息，才能够让我们恢复修复，然后变得更强壮。但是如果你没有睡好，那你就不可能会有修复这个动作，所以那个运动就白白浪费了。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运动的部分的话，就这个是大家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常问我的问题，就怎么样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样、
啊、很多人三分钟热度啊，
对对对对，我个人分享三招了。第一招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schedule 的一个模块，因为一般人就是会不会把运动当成主要的内容之一啦、所以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把它
取消掉了
、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固化，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找你最爱或最重要的朋友跟你一起做运动，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把想要跟必要结合起来，这原子习惯有提到、我最近有很多朋友开始超慢跑，原因就是他把想要跟必要结合。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追剧、
哦、
然后他就把那个那个 pad 或者是
手机、
放在面前，然后就开始超慢跑、
一边追剧一边跑，
对对对，一边看这个黑白大厨，然后一边跑这样子。很快他就养成习惯了、那因为他追剧可能是他顺位比较前面的，然后就硬去扣这个运动这样、那他就养成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最主要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体力的一个优化，或身体的优化，就是饮食从选食上面下手，然后睡眠一定要想办法去面对。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门诊都可以协助你做睡眠这件事情，那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投入的事情，去改善你的睡眠。最后的话，运动就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有非常多小的技巧可以协助我们把运动变成习惯这样子。
其实这几个我们大家都说其实我都懂啦，其实每个人都懂、重点就是先踏出那一步，跟坚持可以继续做下去。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可能一开始觉得我要开始改变，但是维持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很了不起了、然后接着就很难延续下去。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就是新奇想要改变的念头，那一瞬间都是最有动力的。那做两个礼拜假设失败了，或者是工作一忙，你就是取消掉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你的生活就一直在反复的失败当中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我还蛮好奇，就是自己在刚刚讲说体能这一块啊、不会说在刚开始改变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想放弃的时候吗？我觉得人都会回归到某一种懒惰的本性，我就觉得好难抗拒哦。
我觉得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跟我问题、我都会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先找到你一个礼拜两个就是最容易让你运动的时间，把它固定下来。一大早，或是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我那时候的情况就是，我一定先固化。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早上要去接送小孩，然后我在接送小孩，就是等他们在 准备的时候我就先去运动、
哦、
对，然后回来接他们去上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不会去做别的事，我不用去想公司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专心去运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称为叫做起飞五分钟跟 B 计划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哈，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在那个之前在北京有开公司，像我们台湾是对大陆人来讲是南方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陆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
很冷很冷。
那我一样出去跑步，那我怎么做呢？我就会跟我自己讲哈，我跟内心的这个小 Hank 讲说，今天很冷。身体不舒服，我们跑500公尺就好了。
嗯，
对，我平常是跑5000公尺、然后就是500公尺就好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我通常出去500公尺，我就不会500公尺结束，因为你最难的就是那个一开始
啊。
我说人家起飞五分钟哈、那就是你只要穿好衣服走出去，基本上你对你一定会时间就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我出去没有运动到。我基本量再回来的哈、那第二个是 Plan B，Plan B 是我们住在台北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冬天会下雨。所以呢，因为我原本运动就是跑步嘛哈、那就在户外，然后呢，冬天呢一旦一下雨啊，像台北很有可能就一下雨就下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
对，
所以你就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放弃你跑步这样，
不用出门。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下雨，你能够做什么哈？
啊，
对，那我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小 people， 那小 people 就是叫做 HIIT 哈，我们叫高强度间歇，HIIT， 你用这四个英文单字去 YouTube 搜寻，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教练带着你做某一些运动，经过这个Johnson & Johnson调查，我们其实只要做七分钟、就足够我们一天的运动量
哦，真的、哦、
对，七分钟啊，七分钟就是你吃完午餐之后休息一下，你做的就七分钟，你绝对足够，而且 HIIT 它不需要，它就在你的办公座位上面就可以完成了，它就是一些深蹲啊，或者是一些大肌肉运动的一个操作，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 ，HIIT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是，
但是不要因为它简单，你就不把它放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这个固定时间，第二个就是你要要起飞五分钟、最后一个就是你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如你预期的完成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对，
哇，这几个模式真的很重要。刚刚提到，我觉得。把时间很明确的 booking 起来是很关键的，你就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写下来，
没错，
就跟我今天邀约来宾，我会把那个时间 booking 起来，说今天邀约谁谁谁一样，定期的某些时间就是为自己保留下来，
是。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用一些方式让大家在面对那些突然想要懒惰的恶魔的时候，你就还是比较有毅力可以撑过去。飞翔。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下载轻